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你有没有从一口水井取一桶水的经历？没有吗？我也是。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从一口井里获水也不是很普遍。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装有自来水，我们可以从中方便地获取水源。然而过去的几千年里，事实上在这个地球历史的大部分年月里，有自来水是件根本不可想象的事。几千年来，人们获取水源的渠道是从井里而来。圣经使用这个从井里取水的普遍熟悉画面来预表福音的一个方面。让我们看看下面以赛亚书中的一段经文。以赛亚书12:3，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源泉欢然取水。在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了神如何使用最为常见从水井取水的画面，来阐述他所带给他选民的美妙救恩。主耶稣也使用这个阐述，当他在雅各井旁边和纳撒玛利亚妇人说话的时候，约翰福音4:10-14，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今天的圣经中的属灵象征就是水井，象征神救恩的生命纯洁之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你。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电子圣经团契节目，欢迎和我们一起学习启示录1查考。今天我们学习第12讲，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在前面的学习中知道了神的儿女都有属天的盼望，不留恋这个属地的世界。神的儿女可以知道这些事情，并且能够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日子很难熬，生活艰辛，困难重重，而在新天新地的那一边将是如此奇妙和美好的。因此神让我们把思想集中在天上的事上面，并怀着巨大的盼望，期待有一天我们将进入主的喜乐当中，并届时拥有永永远远的生命。然而我们必须小心，我们不可以萌发错误的想法，比如 我确实想死，我确实很想结束这个生命。我们不可以轻视我们在世的生命。我们存留在这里是神的安排，这不是偶然，也并非一个巧合。我们活在今生，因为神想让我们继续在这里存活。我们绝不可心生离开这个生命的念头，我们绝不可自己采取任何行动来离开这个世界。这全在于神，他是造物主，他主宰着我们何时生在这个世界，他主宰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过程，他主宰着我们生命何时结束。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为了逃避受苦而考虑终止我们的生命，这并不是我们的事，这也不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树立的榜样。主耶稣基督他并没有为了逃避受苦而不上十字架受死，他为了他的子民毅然去受苦，甘愿献上自己，情愿饱受患难，遭受困苦，这都是为了他的子民。那就是我们所渴望的，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作为主的精兵，我们要忍受困境。当我们遭遇患难时，我们要感谢主，因为可能他在我们的人生中带来了这些患难，是为了使我们可以谨慎他的话语。我们不可以越过神所允许的，如果这是他的旨意的话，他必会按照他的时间表带走我们。我们不必匆匆结束生命，不论我们在这里要停留多长时间，那就停留多长时间，那是神的旨意。因此，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我们知道，世事艰难，这是在试炼着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当前正在被严厉的试验，但是，愿我们约束我们的心，那就是说，我们要做大丈夫，要像神的儿女一样生活。而且，如果我们要忍受严重的患难，或者被严厉的试炼，那么，让我们不要请求逃跑主义来帮忙，希望我们生命结束，而是让我们请求神的帮助，将一切重担卸给他，向他呼求，呼求他的大力，盼望他完美的旨意成就。你和我现在仍然生活在地上，这是按照他的完美的旨意。我们生活的处境，我们生活的地方，或者我们所处的地位，这确实就是神想让我们目前所处的状态。若是我们在家里，这就是神想让我们停留的地方。我们从事的工作也好，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好，我们所生活在的国家也好，生活的这个城市也好，这个乡镇也好，等等，这确实就是神想让我们处在的地方，想让我们所处的状态。因此，我们必须接受，并要在他大能的手或旨意下谦卑自己， 顺从他，以一种美好的方式等候主，等候他成全他已经在我们身上所开始动的功，等候他完成他临到世上未得救之人的审判。因此我们需要忍耐，直到他使这些事情发生。圣经告诉我们，信心的试验生出忍耐，因此我们要让我们的信心经受一段时期的试验，有望忍耐在我们心里动工，日渐生成并日益成熟。圣经说，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当然最终忍耐是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我们的灵魂就必保全，结果是我们都在经受试验，来看我们是否能长存忍耐，那就是基督是否在我们里面。这个试验必会证明并显明我们是否长存忍耐，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否有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否则如果我们不能长存忍耐，我们必会在试验中失败，最终在某个时刻我们必会在神在地上点燃的白热化的属灵的火焰中烧毁。这里这个措辞直到永永远远，我想介绍一下这个措辞。直到永永远远这个词是由史特朗编号为165的希腊词 AION 翻译而来。这个词在几节经文里是一个复数形式，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几种不同的方式。当然在我们探索圣经的过程中，我们甘愿神来解释他自己的术语，并且我们发现一个希腊词在英文里可以有几种不同的翻译，这就给我们提供了多种可能来选择正确的翻译。因此我们会努力将几种不同的翻译跟这节经文联系起来，就会看到哪一个符合这节经文的意思。最后结果是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翻译是准确的翻译，符合这节经文的意思。这个词在马太福音13章里的一些经文被翻译为世界，这不只是在这里，而这却是像 AION 这个词在以一种方式或一种不同的方式翻译的一个例子。圣经在马太福音13章22节里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那是同一个希腊词 AION 被翻译为世界。同样在马太福音13章39节里说，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并且在马太福音13章40节里说，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 并且在马太福音13:49里说，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因此，世界这个希腊词在这一章里有4次被翻译为世界。这个词在马太福音24:3里也被翻译为世界。而且永远永远这个措辞在启示录这卷书里将出现几次。因此，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来仔细考虑这个词。而且这是相当复杂的。所以我认为在这次，我们必不会对其有一个全面的理解。但是，像世界这个希腊词的事情，我们读得越多，考虑得越多，并对其变得熟悉起来，我们就会对神所行的，就会变得更加有把握。从长远来看，那就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事情。圣经在马太福音24:3里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又出现了世界这个希腊词。现在想一想，当然神本来可以使用另一个词 COSMOS， 那是一个描述这个世界的末了的一个典型的希腊词。如果神当时是在说世界这个词，他本来可以使用 COSMOS 这个希腊词，但是他却决定在这些地方使用了这个特殊的词，那就是饶有兴趣的所在。在这个时刻，我们不打算去研究究竟是为什么。不过，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2章，我们将会读到世界这个希腊词以2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被翻译，其中一处是在以弗所书2:2。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风俗这个词的原文就是希腊词世界。随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想知道，那个词通常就是这样使用的，并且往下读去。在以弗所书2:7里读到，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时代这个词对应的原文正是世界这个词，而且在这里是复数形式，就像在启示录1章里是复数形式一样。圣经在以弗所书2:7继续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这是在说及永恒的未来，永恒的未来被说及是后来的世代。现在我们看到世界这个希腊词被翻译成多种不同的单词使用，或者看到这个词的多种翻译，世界、风俗、世代。 当我们返回到我们启示录一章六节，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可以读成直到世世代代，这与那传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可是有意思的是，神提及那后来的世代，即我们在以弗所书二章七节里看到的，而且在启示录一章六节这里，这是展望未来的世世代代。可是这里还有一个世代，就是这个世界的世代。圣经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节提及，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吗？因此，神提到目前的这个世界也是一个世代，而且我们对那个词很熟悉，因为我们说到教会时代，教会时代结束，这时神说到今世的世代，说到有罪的人的世代，邪恶的世代，这也正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世代。现在我们来读启示录一章六节，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直在查考被翻译为直到永永远远的希腊词，这个希腊词是世界。我们拿启示录一章六节这节经文里的这个词来说，这个希腊词是 AIONOS 或 AIONOL， 因为它们是复数。这个词可以被翻译为直到世世代代，而且神是在展望永恒的未来。译者正确地翻译了这个词，这个词确实蕴含直到永永远远，进入即将来到的永恒的意思。因此他们在翻译上一点儿也不存在错误，这是一个准确的意思，表达 AIONOS 或 AIONON 的意思，进入直到世世代代，或者直到永永远远的意思。但是我们想查考世界这个希腊词，是史特朗编号165。我希望每个人来查证，拿出你的史特朗圣经字典，并且查考这个词使用的所有地方。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词。但是现在我们想要查考一些额外的地方，让我们从以弗所书二章七节开始。在前面的学习里我们就查考了这节经文，在第二节里世界被翻译为风俗，随从今世的风俗，然后我们在以弗所书二章七节里读到，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在那里有这个希腊词世界，使用的是复数形式，这个词被翻译为后来的世代，因此世世代代当然是神描述一些难以形容的事情的方式，也就是没有尽头的永恒，在永恒的未来生命毫无限制， 我们有永永远远的生命，一直持续到永永远远。因此，世代这个词在这里出现。我们在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现世界这个希腊词的地方。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实际上这个词在哥林多前书里出现了几次。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我们正在查考世界这个词，在这节经文里它被翻译成世界，而事实上这是一个复数希腊词，应该翻译成复数。然而那样以复数形式翻译讲不通，因此译者就以这种方式翻译。然而我们知道，在翻译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尽可能的准确，因此更为准确的翻译读起来会是这样，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节经文提及万事之前，那时神预定使我们得荣耀。这节英文经文本身来说，我们可能认为这是提及当这个世界过去之后将要来到的世代。可是事实上，我们将看到圣经说到一段时期的世代是跟这个世界认同。我们将会看到当世界那个词以复数形式使用时，这个词就是在描述一个时代，一段时期。比如在我们现在查考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以前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理解了这节经文，然而在此刻使这节经文更有意思的是，世界这个词是由 AION 这个希腊词翻译而来。世界这个词应该以复数形式翻译，根据英文的翻译，原来的译文应该读成这样，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世界的终结即将来到。这里世界和终结都是复数，世界的终结复数，这有一些奇怪，怎么会是那样？我们明白这个世界，这个邪恶的世代结束，这是一个单数。神创造这个世界，神也创造了一个世代，可是为什么是复数？为什么这个词是世界的终结复数？我不认为我们能具体准确说出这些不同的世界或是世代。虽然我们知道，关于大洪水之前的日子，圣经说到是当时的世界，那个世界被洪水毁灭了。现在我们生活在目前的这个世界，圣经在彼得后书三章里，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 我们能够理解这个词时代末了是不同的世代。有一个世代在神用大洪水毁灭这个世界时就结束了。自从那个世界之后，还存在现今的这个世代，神将用火焚烧。但是我们感觉这个词除了以上解释还有更多的含义。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时代或者一段时期，神跟以色列国建立关系，然后他停止与他们的关系，他们不再是他的子民。然后有一段众所周知的教会时代，这段时期包括1955年，或者我们可以视这段时期为恩典时期，就是有救恩的时期。现在我们处于审判日，因此就存在时代的更迭。也许这就是当他谈到临到末世的人，神所表达的意思。让我们查考哥罗西书一章，我们在这里要读几节经文。哥罗西书一章25至26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再一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声明，这是同一个希腊词，翻译得很准确。这个词是复数形式，因此这个词被翻译为历世历代，这是提及圣经的福音，奥秘就是神所隐藏的信息。注意，隐藏的奥秘，那是过去时代，而且这是写于公元第一个世纪，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奥秘又是提及外邦人。当主打开使徒保罗的眼睛，看到他们外邦人可以跟犹太人同为后嗣，神的计划是在新约时期从全地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拯救人们。这个信息被隐藏在圣经里，因此被称为奥秘。这道理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那意味着，在公元第一个世纪前，过去的那段时间，在那段历史时期就出现历世历代。而且我们知道，大约在基督降生的时间左右，世界已有11000年历史了。因此，在11000年那段时期期间，神在那个时间表里建立了某些世代，而我们现在处于新约时期，一个不同的世代，另一段广为人知的一个世代。为什么这是重要的？这是重要的，因为使徒们提出这个问题：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这里说世界，但这却是同一个希腊词，这是重要的。我在这里将读一些经文，从马太福音13章38节开始。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 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再一次，世界这个希腊词可以翻译为时代，而且应该是收割的时候是时代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不，我认为时代的末了更为准确，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马太福音13章41至42节，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些经文是在说到审判日。我们已经学到审判日开始于2011年5月21日，并自从那时起一直继续，并进行到我们目前的这个时期，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这还将持续下去。我们正生活在审判日。但是你看到人们有史以来或者历来读了这节经文，他们看到麦子和败子被分开，败子捆成捆留着烧，在审判日被丢在火炉里，他们便断定这是说世界的末日，这些事情在末日来到。基督再来时，所有这些事情即刻就发生，所有事情立刻发生。然而，如果你仔细调查神所行的，并调查他怎样使用世界这个希腊词，就会发现，这表明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不一定就是世界的末日。从世界被毁灭的这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在哥罗西书1章及其他地方看到历世历代已经来了又去，而且那些时代已经结束，正如这里说时代的结束，表明的纯粹是一种复数的意义，因此就有不止一个时代，并且这个世界一直在继续着。同样，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13章39节，这是告诉我们关于恩典时期的结束、春雨时期的结束、大灾难时期的结束、从神的家起手、神的审判的结束、临到众教会、神的审判的结束，即审判过渡到对整个世界的审判，并不是这个世界本身的终结。因此，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至少这个希腊词“世界”给了我们那个可能性。我们在查考这个词时，应该考虑到这个词在圣经里使用的所有地方。世界这个希腊词很有意思，我确信这个词表明的含义还有更多。主若愿意，我们将有更多的机会来查考这个词。在我们考察启示录这卷书时，这个词将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因此我们在将来还有进一步的机会来讨论这个词。但是现在让我们继续。 向前进行到下一节经文，启示录一章七节。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现在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通过人称代词他，主耶稣基督映入我们的眼帘，而且我们知道毫无疑问，这个他是指耶稣。记住，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时，圣经在《使徒行传》这件书里所说的，在《使徒行传》一章里，我们将读一节经文，《使徒行传》一章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40天，那是很奇怪的，因为在基督复活以后，他显现他自己有40天之久，然后他被一朵云彩接走升天。正如圣经在《使徒行传》一章9至11节所说，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而且那就是在40天这段时期后，基督怎样离开这个世界。关于这方面有意思的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喝父神的愤怒的杯，那时他顺服父的旨意上了十字架。圣经提到这段时期为3日3夜在地里头。因此那整段时期至少描绘了为了他的选民的缘故，神的愤怒被倾倒在他身上。尽管当时基督并不是在赎罪，当时基督是在展示，早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完成了赎罪之功。然后他在星期日早晨从死里复活，星期日成为安息日。他向他的使徒显现他自己有40天之久。40天，又一次40这个数字。然后他升上天去，一朵云彩接走了他。这里有一个相似之处，审判日于2011年5月21日来临，神将父神的愤怒的杯递给世上一切未得救的人喝。哥林多后书5章10节告诉我们，信徒也在基督审判台前显露出来，或者显明我们已经在耶稣的位格里受了审判，也是在创世之前。因此在那个意义上，我们正生活在审判日，我们在这里显明神为我们的益处，代替我们为我们所做成的。紧接着喝神愤怒的杯这段时期以后，我们发现什么？审判日 将要持续1600天。这里有一个极大的可能性，或者将持续。40天乘以40天等于1600天。因此，我们在这里一个40天后，又一个40天，直到40个40天过去，直到1600天的最后一天来到，也就是审判日，总共10000天的10000天。因为从1988年5月21日开始，神开始审判众教会。祝棚节的最后一天，我们预期在那一天，很可能真信徒从这个世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在云彩里。因此，就存在一个相似之处，基督和神愤怒的杯，然后紧随他的复活之后40天，然后他升天，被接到云里。现在世人和神愤怒的杯，我们真信徒正显明我们早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的位格里喝了神愤怒的杯。然后接下来是40乘以40，1600天，1600弗朗。看起来真信徒的身体可能在接去升天。因此，那跟基督所经历的存在一个有意思的联系，有相似之处。但是我们正在查考云这个意思。正如启示录1章7节所陈述的，看哪，他驾云降临。我们想花时间仔细检查圣经关于云说什么，因为这段时期云彩就在我们眼前。圣经在马太福音24章29至30节里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们知道，马太福音24章29节是提到我们现在的时期，属灵上来讲，代表福音的日头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属灵上神的话语所建立的天体，在属灵的天上被震动。然后，这是我们在圣经里发现的预兆，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云降临。现在，如果我们抬起头向上看，我们看见基督驾云降临吗？如果我们抬头定睛朝天上看去，我们在云里看到耶稣了吗？答案是不，没有。可是为什么期待再从字面意义上在云里看见他？在前一节里的圣经语言都是属灵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认为这会转换到字面意义上呢？稍后我们将看一下神说看见是什么意思。可是现在让我们也翻到马可福音13章24节。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 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最后，在路加福音21章25至28节这段平行对应的段落里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现在当然，如果我们在字面意义上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那就是我们得赎的日子，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就在这里，世界的末日很快就临到我们。路加福音21章25到27节的语言不可能是字面上的，这一定是属灵上的。就如神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然而这并不是在那里，因为神提及这些事在发生之时，就是当你、我以及神的子民用神所赐给我们的、用属灵的眼睛可以看见。当他拯救了我们的时候，他就赐给我们属灵的眼睛，可以看见，及属灵的耳朵，可以听见。当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在圣经里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非常准确地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正生活在那段时期。而且主借着他的话语在确认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继续坚持采用神的子民一直所遵守的那同一个解经方法。你知道，在大灾难后的这些日子，我们并不是在做一些任何不同的事情，我们仍然是以经解经，仔细查对圣经，确保我们的结论跟圣经协调一致。而且这些事情就是圣经所说的，就如圣经所教导的，领导众教会的审判是不能用肉眼看见的。圣经也教导，临到世界的审判不是能用肉眼所能看见的。然而，当我们看见人子驾云降临，然后我们就挺身昂首，那么那些云提及什么？这些云指向什么？当我们下一次聚集在一起进行圣经学习的时候，我们将会翻到圣经里的那一处段落，来仔细查考关于天上的云所提及是什么，并且通过这样做向我们显明，正是在那里，在那处段落，我们将会看见人子他何时来到。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您下次收听。再见。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